上第十二章，上上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题目是不立王为君主，凭信求恒行善。今天看到撒母耳，他自己本身美好的榜样，那个就是耶稣美好的见证。今天看到撒母耳怎么样以善道指教百姓，让他们有意识的认识他们求立王是犯了大罪，所以禁忌他们呢，打雷降雨，就让他们认识神的威严，求立王是犯大罪，因为是厌弃神做王，自己要做王，效法外邦。但是呢，神还有怜悯，借着撒母耳说我不断的为他们代求，所以这边重点是先知撒母耳为百姓不断的代求。那边呢，就是耶稣一方面带门徒上高山，上高山的目的就是把国度的荣耀向三个门徒显现，也就是叫他们尊主作王。为什么向他们显现国度的荣耀？就叫尊主作王，不要自己来立王。因为给我们看到山下的工作，你就要有这三种的信心，尽心的祷告，就能够赶鬼。我们不是留恋山上搭三座棚，那些要下山去解救一些困苦的人。所以说特别强调要有这三种的信心，不看环境，你对这座大山说挪开此地也能够。所以我们里面有好多大山，求立王就是大山，老我做王就是大山，不是恶心也是大山。也就是说你们是小气的人呢、小气，其实小气等于不是，是不是不相信主神他做王的，他是全能的，他大有全能，他没有不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真的上属灵的高山，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真的有最开始的信心。信心哪里来？对主的认识有多少，你信心有多少。我们要认识主，他是王，他是神的爱子，他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听他。这位以色列人也是不认识神，所以求立王犯了大罪。但是神的仆人先知年老的时候，临终之前还是这样的教导他们，以善道指教，也为他们忠心代祷。所以撒母耳在这段时间实在是美好的榜样。那个耶稣亲自的工作，耶稣的脚踪，耶稣所做一切是美好的见证。所以两边都让我们来学习，所以一面是代求，一面是信求，用信心来求。代求撒母耳做代求的工作，那你怎么求？现在告诉你，耶稣这里讲的我们要用信心的祷告，没有信心等于没有求。信求一面是榜样，一面是见证。撒母耳这里有众民为他做见证，神为他做见证，主耶稣更是这样，神亲自为他做见证。今天我们分段是12节对13节，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这边12节，那边13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上高山单见主，做见证荣耀神。上高山单见主，做见证荣耀神。那今天我们先从这边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先从这边一节到三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耶稣带着门徒在山上显现，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6节到18节彼得亲自讲到，说彼得就是神国度的见证，因为他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见到神国度的荣耀。那神主的目的是什么？就叫他们知道，你们看见国度的荣耀，必须先与主同受苦，然后将来和主一同得荣耀，让他们增加他们的信心，来跟随主，来认识主。所以主子把他们带到高山。什么是高山？我们灵性要上到属灵的高山，因为只有在高山上，你才见到主的那一个荣形，主变化了。主在世上，他道成肉身，主的脸面是没有加上美容的，没有什么荣耀的，外面看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憔悴枯槁，比世人都憔悴都枯槁，他这样的辛苦劳碌。但是上了高山以后就变了，这个变就是说那个国度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让门徒看见。看见的目的什么？要向主这个形象，主变形是让他们看见主的脸面像日头这样的公义发光，主的地上洁白如光，那就让他们的行为一样 江山，我们才会看见有改变，看见主的荣景，也是叫我们自己有改变，自己有改变，要向主。今天他召集我们，就让我们要模仿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完全像他。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脱去旧人，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同造他们的主一样，主这么造我们，用他的形象。所以这里脸面明亮像日头，这样的公义，衣服洁白如光，又公义又圣洁又发光。第三节，忽然间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和先知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摩西以利亚显现在山上的时候，这是他们在山上所看到的，而且同耶稣说话。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灵里，我们今天上山做什么，就是从摩西和以利亚，从他们所见证的道里面，摩西代表律法，就是我们上山就要吃书卷，使我们认识主，认识主。而且呢，他们和耶稣说话，我们今天上山是什么目的？与主交通，与主交通。这样你在山上一定是大改变、大蒙恩。吃书卷、律法和先知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这个圣经就指着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先知书。”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在山上，不是打盹睡觉。我们知道根据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说到这是个彼得和同伴呢、啊，在这时在山上的三个门徒是不是打盹睡觉？你看耶稣在那里改变形象，他们看看就睡着了。所以我们多么容易沉睡疲乏不警醒，后来惊醒起来，才惊醒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像摩西以利亚一样，在那里同耶稣说话，跟主多亲密。摩西以利亚的显现，他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只是主的仆人，是神恩典的出口，借着他们来什么呀？见证基督。所以你从律法里你看见基督，摩西是基督的预表，以利亚先知的话都是在预言那一位基督要来到。所以我们先看这三节，这三节就是我们需要上高山，这三节告诉我们的灵性要上高山。像摩西上高山，以利亚也上过高山，摩西上山顶，所以神说你怎么样，你只有你一个人来，你不要带别人来。而且他还说你不能够山脚下还不能够有什么呀，有羊叫牛鸣，是不是？不能够这样，要专一，是吧？不能够还顾这个顾那个，要这样的单独亲近主。以利亚在加密山顶，所以这些个神的仆人都是见过神的，都是上过高山的。这一次呢，这一次的在山上显现，就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他们的显现。所以最要紧呢，山上是有主，主在山上，主变的形象。所以这个形象就是国度的那位基督的形象，公义发光，圣洁洁白，是不是这样的圣洁公义发光？所以那我们呢，将来在国度里与主同作王。所以主带着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就代表嘛。你要上山，你要看见国度的荣耀，那我们就将来和主同作王，所以也要有改变，也要公义，也要圣洁，也要发光。飞到这边来，我们看一节到三节，这边是撒母耳。再怎么样年老的说，他向以色列一个自白，这个自白也很重要，说明一个先知从年幼到年老他是怎样的一位先知，那真是美好的榜样。上面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意思说你们求的嘛，我已经给你们立了。所以这边求了半天，求的是什么？求的是立个王，求的是效法外邦，虽然蒙应允了，不过是时刻的旨意。那边求什么？那边是要上高山，被耶稣所带着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暗暗的意思是什么呀？暗暗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张狂，不是样样都跟人家讲，我们常常需要隐藏。一个学会隐藏的人，他的灵性是上高山的。如果你不暗暗的话，那这个门徒也上去，那个门徒也上去，可能就上不去了。工作很多也上不去了。这个人群拉拢，或者是彼得呢，还有个安德烈，约翰呢，还有一个雅各约翰是上去了，还有其他的门徒，可能还有好朋友。是不是你要暗暗的上高山？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上高山，蒙显现。这边是求立王蒙应允。你看可怜不可怜？求了立王，三个人说我已经为你立了王了，也答应你了。但是为什么求立王？这两边相对，就用不敢上高山，灵性不追求，效法外邦。所以一边是随世俗求立王，一边是跟主上了高山。 我们不要随从世俗，我们要跟从主。这三个门徒为什么上山？因为他们紧紧跟主。你跟主，你就能上高山；你随从世俗，你不会成为一个地上的王，哪样好？所以两边像这样，这边是随世俗求立王，那边是跟主上了高山。这边求立王蒙应允，那边是什么？上高山蒙显现。你求了半天，你求了个地上的王，那边呢？那边是看见了国度的荣耀蒙显现。再看第二节，现在有这个王在你们面前，我在你面前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也都在你们那里。我从年幼第二节还没完呢，我从年幼直到如今都在你们前面行。这上面年老好像有个交代，是不是？你们王已经给你们立了，他也在你们前行，我的儿子也在你们那里，而我呢，我年纪老迈，是吧？我从幼年直到今日，我在你们面，我都在你们面前行。意思说，你们都样样知道，我都在你们前面行。这你们样样都知道我是怎么光景。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看看对到那边，上面是什么光景？上面灵性上山，真是灵性上山。从年幼到年老发白，那是始终都是怎么样？都是灵性在山，在高山。对到那边就见主荣行。我们上高山目的什么？是看见主的那个荣耀。上高山就代表我们在灵里追求祷告读经，天天多多亲近主，灵性上高山。上高山的目的是见主荣行。结果他们在山上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他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主的那个荣耀的形象你要看见。这边是年老发白，你别看这个上面已经年老发白，对着那边什么呀？洁白放光。上面本身实在是这样，洁白放光。这边是从幼年至今，对着那边是公义圣洁。怎么发光啊？公义。那边就是脸面如日头，面如日头就是日头，就是代表神的公义，公义圣洁，公义。所以这边就是上面从幼年到如今，就说明他是公义圣洁。那边就是面如日头。上面十三节，那具体的事下面就可以看出来。另外呢，就讲的我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这就讲的他的儿子是什么光景？贪财受贿，对着那边就不肯上山。为什么？做了半天先知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庭，为什么这样光景？那说明他们外面跟着读经祷告，像我从前小时候就是这样。你说外面我也跟着，你说转轮子我也听，实际我们心里头整个是世界。所以这上面的儿子也是这样，我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这儿子什么儿子？贪财受贿，那对着那面就是不肯上山。所以我们不上山，我们一定是对世界都不熟透，都是贪财，要么就受贿，所以不公不义。这是第二节，我们再看第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圣召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是的，做个交代。到年老了，是不是？那这几句话说明上面是什么观点啊？众人面前有见证。一个如果是又受贿又贪财又虐待人又欺压人，他敢在众人面前说这些话吗？他不敢，是不是？不敢说。所以众人面前有见证，对他那面就是律法先知做见证。这位主耶稣，荣耀的基督，有律法还有先知为他做见证，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对他说话，律法先知做见证。而这边是众人面前有见证，我在你们这里，我在你这里，他不是偷偷藏藏躲躲，我就在你这里，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压过谁。那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美好见证，那边是高山生命。美好的见证是你要有高山的生命，那边也是与主说话。我相信上面一定常常与主说话，所以他才有美好的生命，他才不贪一只牛一只驴，要不然我们只是贪小，一个牛也要贪去。这就是前三节，前三节我们有没有与主说话？摩西亚伦不是摩西以利亚他们显现，而且和耶稣说话，这是高山的生活。高山的生活怎么样？就与主说话，就主，那主也才能够什么都不贪。一个人跟主说话你就满足了，是不是？你跟主交通，你还有贪什么？你还求什么？你什么都不要了。所以认识主就变成主，真正是满有主的那个荣光啊！我们再看，请翻过来再看四节五节。忽然间不是第四节，彼得这个时候第四节就是他们惊醒过来了。我刚才不是讲了《路加福音》第九章讲的彼得和同伴都打回睡觉去， 人间真醒起来了，就对耶稣一看，哦呦，这么美呀、啊，这么荣光啊！这彼得就头一个就发言了，彼得说什么？这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美。那你说多大的荣光？这个耶稣不是平常说他们所跟的耶稣吗？又憔悴，是不是？30岁像50岁一样，是不是？又衰老，又是劳累，又是辛苦，风尘仆仆，不是这样了。而且有摩西亚文写见他，真是放光啊，荣耀啊！所以他说这里真好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留恋啊，留恋这个山上的美景。你若愿意的话，我就在这里，我搭三座棚。他这是这个彼得呀，心直口快，是不是？搭三座棚，他自己亲自我来给你们搭。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看看这个以利亚，真彼得说起来最热心，说起来好像我真是太欣赏了，太高兴了，享受这种属灵的这种生活很好。但是他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把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同等，这就是一个危险，是不是？一个留恋属灵，一个是留恋属灵，他不知道山下多么要紧，上山是为了下山。我们今天在山上，我们时刻也想到山下多么。多少人需要主，需要我们下去救人。他说留恋起来正好，那正好永远不要走，搭棚了嘛，是吧？这里正好，就是没有主的心。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更说明我们常常把属灵人都跟主一样了，有时比耶稣还要高。这里的跟耶稣同等，三个棚嘛，耶稣是三分之一，是不是？所以兄二之间，圣灵不印证，一朵云，一朵光明的云彩就遮盖了他们。这他们是谁呀？摩西和以利亚，把摩西以利亚就遮盖起来了，结果只剩下爱子耶稣了。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别的福音书说你们要单听他，单听他。摩西以利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这不过是显现，并不是摩西以利亚真的复活，已经过去了。以利亚升天了，摩西已经死去了。所以现在的工作室是主，你要今天要听他的声音，你要跟随他，你要听他。所以这云彩就把他遮盖起来，就说明彼得所求的不对，不对。而这样就让他看到谁？看见爱子，听到爱子，这是我的爱子。这句话说明神亲自为耶稣所见的。我们知道耶稣在世有两次，一次就是这一次，第一次就是耶稣从水里上来，天都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里又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你们要担心他。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天上的声音都出来，亲自为他的爱子，为他的独生子，为耶稣基督所见的。所以这也寓意应验的预言呐、啊，以赛亚说的什么？他呐，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我所拣选的，我心所喜悦的，是不是？是我的仆人，是我所扶持的。所以你要听他，你不是看了半天就看见摩西以利亚，要听他。这就是只有这一位，所以就把墓给遮盖起来。我们就看这两节，对着这边4节5节，众人说这边是众人的见证，那边是神亲自的见证。这边见证是什么？我们看第4节。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那这边就是张耳活出荣耀的见证，对着那边就彼得留恋山上的美景。我们不能单单留恋山上好美呀、啊，这里正好啊，好的不愿意下山，以为一辈子老在山上，这不是神的心。你在山上就是为了下山，是吧？留恋山上的美景，这件事是什么？活出荣耀的见证，在众人中有见证，是吧？因为彼得只为祈求，你说他是不是自私啊？我说他是自私的求，正好啊，我一天就享受属灵了，又是耶稣，又是摩西，又是以利亚，只为祈求。那边是什么？这边是什么？张耳是什么？公义怜悯，未曾欺负过别人，也没有虐待过谁，也没有从谁手里受过什么，这就是又公义又怜悯，不欺压人，又有公义又有怜悯。所以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追求公义怜悯，不是一天留恋在山上，是要在山上，但是目的是为了下去，像撒玛利亚一样，活在人中，活在群众里，活在百姓当中，而且在百姓中有见证。第5节，撒玛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这边是受膏者，耶和华和受膏者为证，也是众民作证。对他那边就耶稣，那边就是天上的声音，声音从云彩里出来，神亲自为他的爱子做见证。所以两边相对，因为是众民见证，因为是神做见证，因为是神喜悦的爱子，因为对他这边就对撒母耳，撒母耳是神印证的宗徒， 的是神喜悦的爱子，所以我们要听啊，因为单听爱子，这边就都听先知的话，你不管是受高者是哪一个，都应该听先知的话，因为神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上门，所以都听先知的话。那边这边呢，这个旧约的时代已经过去，撒母耳也过去，不是这个以利亚也过去了，摩西也过去了，要听谁呀、啊？你们要听他，就像单听爱子的声音，听主耶稣的话。好，我们再看六七八，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因为这个声音震动啊，这是哪里的声音啊？天上的声音，神亲自为他爱子作见的，所以大家就俯伏，所以要谦卑呀、啊，谦卑俯伏，他们害怕。耶稣就进前来摸他们，就是主耶稣亲自坚固他们。我们知道在伊里看异象也是啊，害怕惊慌，是的，所以神亲自要摸他，就是坚固他，说起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说主亲自主又坚固，又安慰，也说你不要怕。底下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就是第一个。这第一段里面一直到八节，这个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上高山目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如果我们再想想，你还看见那个属灵人，那个属灵人，那叫做不合主的意思。因为主今天的目的是让我们上高山，就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摩西就看见，是的，神借着摩西，借着以利亚来见着耶稣，借着旧约，借着摩西、以利亚，借着律法书，借着先知书，使我们更加认识基督，而不是你在这里只看一个摩西，只看一个以利亚，是不是？我们就到八节，对到这边六七八。这边就是撒母耳对百姓说话，我们看这一段话也很要紧。撒母耳的话里面第六节就是他高举神，他说什么？从前对摩西亚的又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出来的是谁呀？是耶和华。撒母耳不高举自己，撒母耳也没有说摩西亚伦了不起把你们带出来，乃是什么呀？神立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了埃及地的是谁？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这边是为高举神，那边就是什么？那边门徒就谦卑俯伏。所以我们要向门徒现在，因为听见天上的声音，这样震动的声音，所以谦卑俯伏。门徒就俯伏在地，可见的开头就没俯伏，又打盹又睡觉，可能都打盹的躺在那里了。现在赶紧的谦卑俯伏，对着这边呢就为高举神。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撒母耳讲论什么公义作为？撒母耳多么忠心呢、啊！虽然你们求立王不对，但是还要给他们讲，让他们深深认识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不对？因为从出埃及以来，神就是王，耶和华就是神，是吧？给他们讲论公义，对他面对什么就主坚固，不要怕，主坚固他们，主摸他们，而且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惧怕。对在下面就要追求公义，神的公义作为，就是让以色列认识到神所行的一切都是公义的事。那底下就证明他们求立王是不对的，不照着神的公义作为去求。第八节，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了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那这句话就是神领他们出埃及，又领他们进迦南，这地方就现在已经进了迦南美地了，已经进了迦南美地了。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什么？上面这一段就讲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很清楚，领出埃及，领进迦南，这是神的作为。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这就叫做主的那一个什么，神的全部的救恩，把我们领出埃及，再把你领进迦南。所以这在那边什么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一切救恩是从耶稣而来。为什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神借着他爱子成功救恩，完全救恩。那对在这边呢，就旧约里面借着月经的羊羔救赎他们，使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又把他们领进迦南，这就是全部救恩，这两倍三倍。这边是又救赎又领进迦南，又领进美地。那边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一面是先知见证神作为，先知啊亲自来见证神的作为。对着那边就门徒经历主显现，一直到八节为止，门徒真正经历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要经历主的显现，所以上高山的目的就经历主的显现，认识神国度的荣耀，而且不见一人，只见主，这是非常要紧的。好，我们再看九节，九节到十三节，在第一段是九节到十三节，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是下山以后了。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人。”就说耶稣既然这个 所以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人。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看见这些使徒们门徒们怎么样高举复活的耶稣基督，见证他是神所立的王，神所立的救主。所以现在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就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耶稣还需要隐藏，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就传这位复活的主。所以这些使徒跟耶稣在一起复活以后，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目的是什么？就让他们传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底下门徒就问耶稣了，你看看上过高山连以利亚是谁都不知道，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这就是马拉基书所提的，是不是他要差遣以利亚来，只为父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这个以利亚是谁？是指的是约翰来着。但是门徒不懂，耶稣就回答，这门徒不懂，他们求主指教，我看还是好的。我们常常不懂也不知道问，是不是？我们读经读经我们很少问，我们要多多问，你起码你要多多祷告寻求主啊，请你圣灵给我解开，或者彼此问，是不是？不懂他们就问。底下耶稣回答，耶稣说，以利亚过来进来并要复兴万事，这就是以利亚的工作。以利亚的工作就为耶稣预备道路，复兴万事，复兴人的灵性，使人能接受耶稣基督，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不但不认识他，愿意带他，不是后来把他杀了吗？约翰殉道，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这意思说，他们不认识约翰，也不认识基督，所以基督最后也要受害。所以这里耶稣又是再一次的暗示，耶稣也要受苦受害。底下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明白，需要读给解释，他们现在才明白指的是谁呀、啊？这个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以利亚在旧约复兴万事，复兴以色列的灵性，使那一个心智两意的百姓心都能够转过来，认识耶和华是神，巴力不是神。以利亚不是在加密山顶做复兴的工作吗？以利亚的祷告也是做复兴的工作，倾盆大雨，借着祷告起起伏伏，大雨就降下来，这就是做复兴的工作。所以先兴起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叫人彻底认罪道空，接受悔改的道，悔改认罪便接受基督。所以这就是做复兴的工作。到十三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看，这边是到十二节，九节开始，第八节是说到神救赎他的恩，领他们出了埃及，又领他们来到这一个美地。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就是以色列的罪。为什么求立王啊？求立王的原因忘恩，忘记神的作为，他就把他们交在那就失事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忘记神，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哪里？交付将，交给西西拉手里和非利士人，还有亚摩摩亚王等等这些仇敌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苦透了，被仇敌攻击，被仇敌辖制。第十节他们就呼求神。我们先看第九节，第九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忘恩犯罪，被交敌手，忘恩，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耶稣叫门徒，我现在要隐藏，你们现在我还没有复活，你们先不要把这事告诉人。那就是门徒蒙恩，蒙恩呢还要隐藏道主复活，等候道主复活，隐藏道主复活。主复活的时候，那他们就要怎么样？叫高举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现在你别再隐藏了，你就要什么样？你就要传扬了，要传扬主的救恩。主的恩典是这么大，那我们要传扬他。你犯罪，那你就被交在仇敌手里，你不但不能传扬，你都被仇敌辖制。所以我们不能忘恩犯罪，我们要蒙恩报恩，要传扬主。那这一节我想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人子还没有复活，你们不要讲。那耶稣人子复活以后就讲了，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看看，就讲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门徒都要报好消息。那一满五四两个门徒也要报也好消息嘛。耶稣已经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所以你就要说了，你要讲了，现在还不能讲，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忘恩，要感恩，要报恩。第十节，他们就呼求神，因为太苦了，被这个仇敌来辖制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力和亚撒鲁是有罪了。”所以认罪呼求。第十节就认罪呼求，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认罪呼求，对在那边什么？那边就是这个以利亚的来到。以利亚，以利亚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以利亚就代表施洗约翰了，是吧？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做什么工作？预备主道，两边相对。这边是认罪呼求，那边就是神 约翰的预备主道，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预备主的道路，就是带领人认罪，带领认罪，这边苦透了也要认罪呼求。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门徒求主指教，因为他们说什么呀？文士说为什么说以利亚先来，不懂啊，这句话不懂。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这个我有时候也在口头那里真是不懂这句话，想半天也不懂，所以有时候想问一问是吧，不懂是吧，求主指教。那对待这边是什么？蒙救脱敌，求你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仇敌的手，你求主指教，你要求主来怎么样救我们来脱离仇敌。再看十一节，耶和华就差遣士师就兴起来了。那他这是合并讲的，又是耶路巴利，耶路巴利是谁呀？比甸是不是？还有谁？比旦就是雅顿，比旦他翻译不同的就是雅顿，我们这边有个士师叫雅顿，还有耶夫大，还有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位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那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差遣约翰，这边就是兴起士师。你看神真是蛮有怜悯，到了说神就兴起士师，因为他们太苦了嘛，兴起士师了。对着那边兴起谁来？约翰，兴起约翰。约翰的工作是复兴万事，士师的工作是什么？士师的工作是救民脱敌，是不是？救民脱敌，是不是？以后所以说你们才安然居住。所以所有的士师的工作就是一面灭敌，一面救民，所以救民脱敌。而对待那面是什么？复兴万事，脱离罪恶，脱离仇敌，就代表脱离罪恶的是权势。还有一点啊，十二节，十二节对着那面十二十三节，你们这亚门人的王哪家来攻击你们？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大家念这句啊，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你看上面说的多清楚，是不是？求你王为什么大大得罪神？耶和华就是王，你还要另外另一王，那不是跟上帝唱对台戏？其实耶和华是你们的王，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叫做什么？离弃神，借口求立王，借什么口啊？哪下攻击我们？我们得要个王，上帝就是王嘛，神救你脱离哪下人的手？这可见呢，亚门人攻击也算他们一个借口，还有呢，就是撒母耳的儿子不争气也算他们一个借口，是不是？所以求立王，我们常常这样，我们求了半天，求为自己而求，实际很多借口，还以为对，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这么求，都求错了。求立王就是把我做王的意思。借口求立王，离弃神，借口求立王。对待那面什么？那面就是这些个人，就是以色列人无故苦害先知和主，不但苦害了约翰，还苦害了谁呀？人子也要这样被害，是不是？苦害都是无故的，这边是借口，那面是无故。这边借口求立王，实际是离弃神，那面是无故苦害先知和王啊，先知和主。所以底下一句说，其实耶和华是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不认识神是王，这边认为也不认识约翰。约翰来是应验旧约先知的话，其实神早就在先知书就提到要兴起这个约翰来，他们不认识，但更不认识耶和华是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认识神是王，那边也不认识约翰啊。这就是第一大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啊，请看第二段是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边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第二段，求立王犯大罪，求立王犯大罪，提早传道救人。一面先知撒母耳指责他们，你们犯了大罪，而且是罪上加罪啊，不听啊就是罪上加罪了。一面是什么？一面就是看到撒母耳以善道怎么指教他们，那面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怎么样的来带领百姓啊，带领你他的门徒。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从十四节我们看到十八节，我们看十四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你看这个人是谁？就是这个害癫痫病的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心里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压力，他恳求耶稣，他是谦卑跪在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儿子害病是绝望的，是没有希望的一个病。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又屡次跌在水里，身不由己，是不是？身不由己，但是 的权势，身不由己，对罪恶辖制。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火，水代表什么？洪水猛兽一样，洪水罪恶的势力。火代表什么？情欲的火，地狱的火在烧他，好苦啊，好苦啊！他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是不能医治他。所以山下的门徒啊，没有上过高山，不能医治。所以耶稣叹息，失去点。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逆的时代，被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十年，要到几十年，是一直忍耐，忍耐到几十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十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所以一面叹息，一面还是要救这个人，救这个罪，救这一个害癫痫病的这个孩子。所以主神还有爱，主也是叹息这些门徒不信又被谬，整个的时代都是电光景，又不信又被谬。所以耶稣就斥责那鬼，鬼救出来，从此孩子痊愈了。耶稣有这么大能力，耶稣有这么大的权力，但是门徒呢却是没有。求了半天，他们不能医治，一定也为他祷告，要按手也没用，按了半天手也没用。所以耶稣叹息，是吧？为什么不信就被谬？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不信被谬，我们要什么呀？要有信心，才能够真正的去救人，真正去帮助别人。我们就到十八点，这边也，这边到十七点，已经翻过来，十三节才。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那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那就是一定要求就给你了，是吧？照所求立王，这边那边是求什么？那边是跪下求耶稣，这边是求立王，这两个求不一样啊。有的时候藏某是相反的意思，是不是？这边是什么呀？照所求给你，给你立了个王了，是不是？照所求立王，不应该这么求嘛？应该求主求神来做王，不是这样，是求自己立一个王。这边那边什么？跪下来求耶稣，是吧？这样的谦卑俯伏，所以神怎么不怜你呢？跪下来求耶稣。十四点，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求立王了，那么现在要对他们的要求什么？就敬畏神，来听神的话，敬畏神，听神的命令，敬神听命，你就蒙恩，那就好了。意思说你们才能够蒙恩，无论是你们和你们的王都一样。都要敬畏神听命，敬神听命当然也就是来侍奉他，敬神听命蒙恩。对在那面是什么？对在那面就是这个做父亲的说，害癫痫病什么呀？甚苦。所以许多人害癫痫病太苦了，这个癫痫病也就是因为不敬畏神，不听神的命令，被罪恶辖制，不能脱身，所以甚苦。所以我们今天要敬畏神，不敬畏神，不听主的命令，那你就是一会儿在火里，一会儿你在水里，那没有一点安宁，痛苦，被辖制，不得自由。所以今天怎么样能够病好，怎么样能够不害癫痫病？癫痫病就不正常。这个人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个亲戚，人家走在大街上说倒就忽然间倒下来了，你看见没有？那多难看啊，那多没办法，他突然间就倒在地上了，是不是？还癫痫病，甚苦。原因什么？不敬畏神，也没有听主的命令，所以敬神听命蒙恩，还癫痫病甚苦。那这一个父亲，他实在是有一个敬畏主的心，他来求，所以就蒙恩了。所以你要敬畏主，你来凭信心来求，那你才能蒙恩。也可以这么对，一面敬神听命蒙恩，是不是？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敬主，一个是什么？凭信心求主，你也能够蒙恩。你不信心，不凭信心求，就不能蒙恩。因为为什么他凭信心求啊？因为太苦了嘛，他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凭信心求主，那也蒙恩。后来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嘛，是不是？好，再看十五节，倘若不听说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这就是警告，是不是？因为撒母耳要过去了嘛，他要离开世界，他要提醒这些个以色列百姓，如果你们不听，你们不敬畏神，不听，那神的手一定攻击，两倍三倍。这边就背逆神手攻击，那边是什么？那边不信就不能医治，不能医病。一面是背逆，你不听嘛，你背逆，那你一定受到神的攻击。那面做了半天耶稣的门徒就不能医病，是不是？那面是不信，所以我们知道不信也是罪啊。这个人保罗在罗马书14章最后一节 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就是先知要行一件大事。那大事后面就告诉我们，就是打雷降雨，让他们认识自己犯了大罪。那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受教，目的是让他们受教。所以先知常常行一些神迹，也是叫人受教。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因神行大事受教，要受教。那对在那边是耶稣的叹息，不信被谬，不受教。做了半天主门徒，主天天教导他们，结果也没有受教。所以耶稣叹息，你们又不信又被谬的时代呀，是不是？所以这边要因神行大事受教。商人没说我行大事，他说什么？你们站住要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行大事。谁行大事？神行大事。所以要因着神行的大事要受教。这边就是，那边就是他们不信又被谬，所以就是不受教。再看十七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因为这意思就是说，一般割麦子是不打雷不降雨的，是不是？割麦子是收割的时候，是吧？收割之前有降雨，那收割的时候你降雨不就不好吗？也不会这样。所以，但是他说我求告耶和华，他给打雷降雨，一种反常的现象，也说明求力王也是反常的现象，惹神发怒。打雷降雨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是神发怒的意思，神发怒，这个降福嘛，割麦子了，他给你打雷降雨。使你们知道又看出你们求力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所以先知实在是 这个把他们带在一起，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犯了大罪。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耶稣大有权力，一边是先知大有能力，都是大有能力。这边是求打雷降雨，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耶稣斥责污鬼，是吧？一边是先知，先知求打雷降雨，一求就打雷降雨，那么耶稣一斥责，那污鬼就出来了。这边是认识犯大罪，为什么打雷降雨啊？让百姓害怕战惊，不打雷他们还不害怕，不知道你还不晓得犯的罪大。所以我们有说知道有罪，但是没有那么痛，没有那么恨，也没有那么战惊，也没有认识自己是犯了个什么罪，大罪。还有我罪不大，我们常常大事化小，自己是大罪，自己觉得很小。所以现在先知的意思，你们在耶和华面前是犯了大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认识犯大罪，那边孩子痊愈了，那边就是有信心、谦卑、信靠、求告，结果孩子痊愈了，这边呢犯了大罪，所以病都是从罪而来，是不是？所以这边要认识自己，认识犯了大罪，那边孩子痊愈了，因为耶稣的医治，所以孩子就痊愈了。再看十八节。哦，就到十七节，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十九节到末了就不再争断了。十九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所以他们一定也很蒙羞，也很血，也很这个可怜呐、啊，蒙羞啊，惭愧啊，就问耶稣。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所以小的连一粒芥菜种都不到，是不是？信心小。”如果你们有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耶稣再说：“只有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两件事，一个是信心小，第二就是没有不肯付代价，没有祷告禁食。所以禁食祷告的人，他与主亲近，他特别有权利能力。禁食祷告就代表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要专心付代价祷告，那一定就是鬼就出来。这一个是信心的问题，一个是要禁食祷告。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我们再接着看。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门徒就是没有信心。门徒是为什么忧愁？我们想想，我们跟了半天耶稣要死了。至于耶稣说复活，他们可能根本也听不见，也信不来，是不是？为什么忧愁呢？跟了半天耶稣也被交给人，一方面心惊害怕，可能我也要受连累，因为我跟耶稣嘛，耶稣说被交给人就要被抓走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吓得不得了，大大忧愁，却不知道耶稣第三天复活，是啊，他不被死吸进，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跟主是多么荣耀啊！他不这么想，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底下呢？我看就先到这里了，太长了，到二三节，那么到二十二节，我们现在翻过来啊，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吧？十八 这到二九，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那这里一是上面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大为降临，所以先知祷告大有能力啊。那这边呢是什么？先知啊，这个行一件大事，先知祷告有能力。对待那边就门徒问我为何不能？你看一面是什么呀？求蒙应允，一面是为何不能？一个神迹也行不出来，那就是说明没有信心嘛。先知有信心，你不跟主联合就是没有信心，就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这里先知一祷告，耶和华就降临，证明就神迹嘛，证明神迹嘛。因为什么？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神的目的就是这样。先知为什么把他们带在一起？要让他们看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这样的震动，打雷降临，就是叫他们惧怕，两边相对。这边是因神作为惧怕，那边你不能一阵赶鬼，应该什么态度？当虚心而痛悔，是不是？我们要找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不能赶鬼？这边因神作为惧怕，那边呢、啊？不是问一问就完了，应该虚心而痛悔。再找找自己的原因，再看十九节，终于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那可见呢，他怕的都简直以为要死了，是不是？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一样啊，西乃山有什么呀？雷轰、闪电、地震，像火烧窑一这个烧窑一样怎么样？所以大家都害怕，是吧？免得我们死亡啊！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承认了，结果真的认识到是罪上加罪，所以两边相对。那这一节对他念了什么？耶稣就说：“你们信心小，如果你们有毅力、见财种的信心，就能够移山。”所以我们两边相对看看什么是大山。老我做王就是个大山，是吧？所以这件事，老我要做王。什么叫求你王呢？就是老我做王。那我们所行所做就自己做王，什么神的企业，什么求问的尊主为圣，什么都不管，老我做王。对待那边就是如同大山，如同大山，是不是？那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求先知代求，求先知代祷认罪。你为我们祷告，你为我们认罪吧，我们不得了了，我们有罪了，我们罪上加罪。求先知代祷，来给他们认罪。罪上那边就求信心，要求信心，能够移山。只要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像现在百姓这样的谦卑认罪，那神一定能够叫你什么？你这个信心的祷告就能够移山。我们常常山移不了，什么原因？信心小，还有呢，没有认罪，没有认识自己是罪上加罪，所以这边罪上加罪，那边就不再小信。我们这种信心，这个小信不信，这就是罪。其实小信等于不信，信心太小，信不来，大概上帝没有这个能力，实际是自己不信，是不是？所以这边是罪上加罪，那边就是不再小信。所以耶稣说，因为你们信心小，所以啊，这个病人也不会好。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里面的拦阻就是小信，就是我们一个大山啊。这边求立王也是个大山，看环境也是个大山，是吧？所以这是什么？罪上加罪。你说他们犯什么罪？就是自己要做王，是吧？那边什么？就是小信。那么这就是大山，所以求主给我们挪开，让我们有信心。二十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那这节就是上面勉励他们要行善，勉励行善，不要惧怕。虽然你犯了罪，但是你不要再偏离了，你要尽心的侍奉他，勉励行善。对待那边是什么？那边要尽时代祷，要尽时代求，这一类鬼才能够出去，要肯付代价。所以一面是啊，耶稣是付代价，耶稣随时都是付代价啊，耶稣也常常尽时，是不是说明耶稣是这样？那这边呢是上面付代价。安慰他们，坚固他们，勉励他们行善。二十一点，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那就是警告他们，你不要信那个虚神。有的时候说虚无的神，这里说虚神，虚神不能救人。那这一节圣经的意思，虚神不能救人。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主告诉他们，主要受苦，主受苦为救人，人只要被交给人，主受苦是什么意思？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人。那边是虚神。虚神不能救人，主受苦为救人。二十二节，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这又是继续的安慰坚固他们，就是说蒙喜悦，耶和华喜悦的蒙喜悦，不撇弃，主不撇弃你们。这个那面是什么？那面是门徒大大忧愁，没有认识到主要复活，是不是？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蒙喜悦，必不撇弃。这个那面主复活，不必忧愁。他们大大忧愁，这边必不撇弃，这边不必忧愁，也可以说不 捉拿了他们惧怕，因为惧怕而忧愁，所以不必忧愁，主复活，这便是蒙喜悦啊。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24节到末了，就是从鱼口里啊得到一个血鱼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看主要的就是彼得他跟主，跟主叫受苦，主多贫穷，你跟主受苦的教宗，他是天上的王。耶稣的回答里面，那这里先说的就是第24节说到什么，加百农有收金税的来问彼得，你的先生收不收，你的先生收不收，耶稣是彼得的先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不是？主是先生，主在世上贫穷的连个什么呀，连交税银的钱都没有，是不是？在这一小段里面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今天要像什么呀，要像彼得这些门徒一样跟主走受苦的交通。彼得说那，彼得最快呀，马上说那，那意思说应该交。接着就进屋子，进了屋子耶稣就问彼得，耶稣对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舅妈向谁征收关税和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耶稣讲这话是比喻的意思，世上的君王尚且不会是叫儿子来收丁税，对不对？是不是一定是向老百姓收丁税，自己的儿子哪会收丁税？耶稣说这件事，就是耶稣是天上的王，天上的王的儿子，是不是？我们要跟随那天上的王，这是地上的王。彼得说当然向外人了，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是呢唯恐触犯了他们，就这些个收关税的人，耶稣就说了，耶稣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别交了，乃是借着机会来讲到我们在地上是短暂的，将来我们要做天国的子民，天国你就不收税了，因为我们都是天国的儿子们，神的儿子。所以底下呢耶稣没有钱怎么办，免得触犯他们，说你往海里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是不是？所以耶稣这个说明主是贫穷的教宗啊，当然这也是行了一个神迹，是为了当时要交这个银钱，耶稣和门徒就可以免得是吧，免麻烦了，因为必须得交。所以两边我们在对着那边看一下，两边的相对的意思。那这边就是我们要跟，不是跟地上的王，我们要跟天上的王。一方面看到你今天做彼得做学生，主是先生，虽然主贫穷，但是你跟天上的王并没有缺乏，虽然没有钱，鱼口里会出1块钱，你看奇妙不奇妙？这不叫做跟主就丰富，这个你不用忧愁，你在世上我们交税怎么办，你这个那个你都不要忧愁，需要的时候主就给你一嘴。那对到这边来，我们看这边是地上的王，这边是23节到末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他是怎样的听到行道。23节，只有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以致得罪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就要得罪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实在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他一面不停止的为神的百姓祷告，一面呢下面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彼得做耶稣的门徒听道行道，还要受苦跟主，耶稣贫穷，彼得也贫穷，一无所有。那对着这面来，就是先知撒母耳怎么听道行道，他是不断的为人带道，而且以正道善道来指教人，是提早传道。所以先知的工作没有别的，提早传道，一面为人忠心带道，一面是善道来指教人。对着那面就是彼得，彼得跟着先生，就是跟着主，跟主受苦听道行道。你不是专门听道，你还要行道，是因为他是你的先生，所以人家就要问你了，你交不交税啊，是不是？那彼得我想他一定也是没有信心，但没办法出口一下子马上就说那，他一定想那怎么样，我根本没有钱，是吧？所以听到要行道，要跟主受苦，要有信心跟着主。24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进行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何等的大。那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要敬神侍神侍奉神，要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不忘恩，不要忘记主的恩典，要想念他为你们做的何等大的事。敬神侍神不忘恩，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主的比喻就说明你要认识主是神的儿子，主是神的儿子，要认识主。所以这边敬神侍神不忘恩，那面就认识主是神的儿子，他是天上的天国的子民，天上神，你说那个王还要儿子来交税吗？那这句说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不会在天上不再交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这里是地上的事情，所以要认识主他是神的儿子， 奉神，你不要忘记主的恩典。最后一节，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特别提了你们的王啊，所以先知早就知道这个撒母耳靠不住了，不是这个扫罗靠不住了。扫罗将来一天真的就灭亡了吗？扫罗灭亡，为什么？因为不敬畏神，也不听神的命令，仍然作恶。现在还没显出来呢，你看看下面就看到了，十三章就显出来了，经不起考验，仍然作恶，必灭亡，两边相对。那就是说，这些百姓，你不要只跟着地上的王，两边相对，现在不跟地上王作恶，对上面呢跟天上王，那边是什么？那边就跟天上的王啊，丰富丰盛，那没有缺乏。你这边你不要跟地上王，你快去跟他作恶。也可以说作恶必灭亡，这边什么跟主得永生，不但是这一块钱，主是我们一切的丰盛，将来得到是永生永远的国度。在地上耶稣穷的没有钱，是不是？他是贫穷的脚中，所以你跟着主一样尝到这种贫穷的脚中，但是没有缺乏，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去钓鱼，一个开口就能够有一块钱出来，就是在他里面没有缺乏。所以我们不要跟着地上的王作恶，我们跟着天上的王是何等的丰盛。你作恶你一定灭亡，因为你跟主一定得永生，得到的是主自己，他和他的国度。所以今天两边我们看到这里很丰盛了，但是呢最主要的我们要抓住
这个第二段的题目，我们可以改成求立王犯大罪，平信求除大山。那我们改一下，
王犯大罪，对吧？这边就是这个要凭信心，是吧？除大山，是吧？你要求啊，信心求，就那个什么呀，就那个山都能够挪移。
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移山的这个信心啊，让我们不要怀疑。
大小人的中心是上临高山，信心代求，尊主作王。上临高山，信心代求，尊主作王。